谢您祷告。啊，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宰的安排中，今天下午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朋友们能平安到达这里，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在这里的诗歌和我们弟兄的话语，真把你何等爱我们的事实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感到你是一中间最爱最爱我们的一位，我们是需要最被你爱的一位，愿主的爱充满浇灌，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愿你自己保学划定界限，除去黑暗一切魔鬼撒旦的权势，愿你自己被传扬出来，愿圣灵赐予的做工，愿你得着完全的荣耀。感谢赞美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们今天能来在这里，虽然下午这个公路上受了一点这个阻挡啊，那我们都能平安来，但还有少数人，但明天早上来。那我们很喜乐，今天我们能有一位好弟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已经有一个好姊妹，现在叫个好弟兄，就是好好的弟兄姊妹，好好的聚在一起，也主是在这里做事。当我们弟兄在百忙之中拿到假期夜里来的时候，突然间生了一场病，而且不简单的，那教会的祷告这样子把弟兄在很短的几天医治，他们今天来，他实在是非常的忙的，他不是一个不做事的传道，他是在一个大事业公司啊，现在在深圳几百万的一个大工程，他是主管几百亿的200亿的大工程，在那里照顾，他是建筑师的床里这一切忙得不得啊，一个礼拜4-5天在国内，2天周末到香港教会就摆上服侍，所以他这一次很难得，我们邀请他把时间带出来，所以盼望是借我们弟兄给我们交通主持。谢
谢。谢谢主把我带来这里。刚才听诗歌的时候，非常的唱诗歌的时候非常投入，都忘记了要讲道。刚才真的希望陈弟兄继续带下去，今天不用讲道多好啊！我刚才谢弟兄也介绍了，我是一个带职业的一个服侍主的，已经在香港教会，很年纪小的时候已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1967年受浸的哈，不要看我好像很年轻，不过一头白发，你大概都猜估到我的年龄。那么差不多有40几年在主的保守之下，还在教会里面服侍。那现在我在一个很特别，因为很少人像我这样一个香港人，在一个所谓的国企里面哦，是国家的企业。里面来做事儿，在深圳有一个项目，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人生走的事业的路吧，做事情的路啊，可能是最后一段。那么我香港公司也试过，富二代我也做过，然后英国公司我也做过。那么难得有一次在主宰之下，做一个国企的公司，想看一看究竟国企是怎么样的。所以现在在深圳就。我是做房地产的，就开发这个现在温哥华也很活络，很多的发展。那么我们做的是比较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那么但是感谢主在这个时间给我，刚才弟兄说在来之前有点刚刚有病，也非常好，给我有一个星期没有上班，安静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或者各位朋友的交通，这一次来的时候给我的题目是喜乐的人生，欢乐的人生，欢乐的人生，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 是不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个欢乐的人生？是吧？大家都羡慕有一个欢乐的人生。不过中国人呢，常说，不如意之事啊，十之八九。那我的普通话是有限的啊，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你就想象我在讲普通话就可以了啊。我已经比其他香港人已经比较好了啊，若不是我就开始讲广东话了。那么人生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又有人说啊，人生苦短，很少人说啊，哎呀，我这个人生太快乐了，很少很少，可能有，也可能在教会里面听得到，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啊，礼拜一早上，因为刚刚礼拜天是主日聚会嘛，那首诗歌就停留在我那儿，那么我一早，我很早，我7:45就到公司，那么我那个公司要上一条楼梯才上去。我就跑上去的时候呢，昨天那首诗歌在涌在我的脑海里边，我就一直上去啊，就跳上去就唱着诗歌。那突然就碰到那个在香港还有这个 tea lady， 就是帮我们清洁啊，帮我们弄的打扫的人。哎，他说：“先生，没有人像你上班上的那么开心的。礼拜一啊，叫 Monday sickness 是吧？礼拜一都会是。”很苦，带着苦的脸来，他说：“为什么呢？他们开心。”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很多人会羡慕，但是反而在中国人或者很多的说法里面，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喜乐，人生不是那么容易欢乐。今天晚上，我想用圣经里边的一篇诗篇，或是一个人。他怎样看人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吧。我们看一看诗篇90篇，大家都很熟的一篇诗篇，诗篇90篇。若是这里没有啊，若是你有普通的和合版的圣经啊，它会就在90篇的旁边都有一个小字。那个小字就说神人摩西的祈祷，本来它是有一个引言小字，就说神人摩西的祈祷，是这样读吧？普通话是不是这样读？是是，神人摩西的祈祷。那很多人听过摩西，都知道这个人呢、是曾经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离开埃及，要神带他们到一个美地，在那里侍奉神。神是用这个人啊，但是这个神人呢、不要以为是很神奇的人啊，不要以为他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人，哇，怎么可以啊？有法力的人，不是这里所讲的神人呢，只不过是说他是一个有神的人，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或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是感受过神的爱的人。所以圣经就称他为啊神人摩西啊，不要以为一定要到什么属灵的程度啦，因为摩西也犯过很多错，摩西有他的软弱，但是呢，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这个人呢，在这里呢就写了一首诗篇。我的中文程度不是很好啊，但是也读过一些中文，但是呢，若是今天我把一张白纸送给大家。教大家用这个白纸，大概17句话吧，十几句话，把你的人生写一写。我不知道各位你会怎么写你的人生，给5秒钟你想一想好吧。若是今天一张白纸放在你面前，让你用10几句话写一写你的人生，你会怎么写呢？神人摩西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大概80岁了。因为一会我们会读到，他以为啊，他快要过去了，但是呢，神并没有在80岁的时候呢把他拿走，又给他活到120岁。但是他在80岁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啊，这个不是10几岁的人啊讲人生。哎，我有一次我问的小女儿，我在香港小女儿啊，她说：“哎，你人生最重要就是什么啊？”我小女儿其实很好的，她也很爱主，不过有时候她会说笑话。这句话呢可能你们听不懂了， 他说啊，人生最要紧就是嘿。我不知道你们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嘿啊，啊，这是不是国语，又不是广东话，这叫 HAE 嘿。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放躺在那儿。那人生呢最美好就是黑了、啊。这是香港人现在年轻人很流行的，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想，你不要管我，我就是黑在那里。那就这个呢，就是他们人生的啊意思，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神人摩西啊，对他的人生啊，经过了80年。头40年他是一个很光辉的人生，他虽然生不及时啊，刚刚那个时候呢，埃及王啊要把所有以色列人呢、啊、杀光，这个特别是男生又把他杀去，但是那个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生不逢时的一个时刻，要给人杀死啊，但是呢他妈妈把他保留了。保留到一个地步啊，太大了，太响了，哭得太厉害啊，就觉得不能保留了。那怎么办呢？又不想给他哦，就给人家去杀死了，就把他放在一个槽，一个槽上，一个盒子里面啊，在河边。刚刚摩西尔法老的女儿在那里啊，河里面的时候呢，就见到这个小孩子，那就跟了真的碰巧。你说他有幸运啊，有福气，哎，刚刚好呢。这个法老的女，那个皇帝的女孩子，就女子的女啊，就很喜欢这个 baby 啊。这个对不起啊，我这香港人呢是广东话、英文跟普通话一起来讲的，就很喜欢这个 baby。一看呢，就觉得非常好。那这是我的特色呢，啊，我在这几天里面，你们尽管笑我没所谓的啊。真的很喜欢这个 baby， 哎呀，就得把它养去了。哎呀，本来是很惨的一个遭遇，本来是一个要死亡的遭遇，突然间就因为这个法老的女儿喜欢他，他就成为啊，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在王宫里面长大，不得了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把最好的培养都给了他，应该是UBC 毕业吧，应该是什么？若是那个时候的，哇，那个最有名牌的学校，在那里什么都懂，包括了法律啦，包括了管理啦等等的。因为以后就整个希望这个国家都可能交给他去管理。他40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好吧，应该的。但是呢，他很好，他还记得呢，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他就出来，就觉得我要帮忙我自己的人呐、啊。哎呀，发现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啊，他就走过去，就证明他真的很培养，连功夫都懂得到。他一出手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哇，蛮厉害，就觉得啊，我为着我的子民呢、啊，做着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就以为不得了了。到第二天就出去，哎呀，两个以色列人在吵架，他就说，哎呀，我要去帮，但是那两个以色列人说，哇。你想，好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打死我，哇！他知道原来他打死人呢，已经这件事啊已经被暴露了，所以他就开始他一个走烂的生活呢。这个人生啊很丰富啊，你可以说他的经历啊有低，一出生就要死了，对不对？啊，刚刚死不了，死不去，好吗？反而呢进到这个皇宫里面，哇，好丰盛，好不得了，很多人都羡慕，好吗？然后在这个时候。哇，为自己国民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我觉得他那天晚上一定睡不着，就觉得哇，神叫我来就是做这件事，他很有成就。第二天劝两个自己人，反而就给人说你想打我，那个时候他开始一个逃亡的人生了。他结果呢就去到旷野去，一个读完 UBC， 那不是，因为读完所有埃及的学问，把一切都学生，又有功夫又有使命感的人，竟然在要来的40年里面做什么？看羊，看着那几只羊，每天早上到晚上读的什么学问都没有用，羊又不听你讲，对不对？但是又不能没有的他，又不能少了一只，他就很忠心的那40年歌。他到80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一篇人生的诗篇。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很领略到 什么是一个人生。各位可能在座中有比我更年长的，你们对人生的经历一定比我更丰富，但是摩西怎么来看人生？人生是不是说我们想喜乐就喜乐，我们想好就是好，我们可能为自己努力，为自己编排了很多东西，甚至为我们下一代也编排了很多东西，但是人生是不是就是那么简单？摩西一开始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不 先不讲这一段，我请姊妹们女士们读一读第三节到第六节可以吗？先啊，一二三。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摩西对人生的第一个认识，就发觉人生是很短暂，无论你活多少年，无论你的岁数是多少，在整个时间的里面，在整个永恒的里面，我们所占的时间只是很短少，并且真的真的大家坐在这里，我说就是今天我们在车上来的时候才提到，什么证明一个人已经上了年纪呢？就是大家都谈历史的时候，开始讲以前以前，四十年前，我这两天住在谢弟兄家，差不多每天讲的都是以前的事，不是说他老，是说我老了。
你更老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一起的老，就是以前我们都不会听这些讲这些，就是我们一讲，但是真的想一想，一转眼，我都快六十岁了。虽然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吧，但是呢也正是快六十岁，很快还想起我那个时候参加儿童聚会的时候，那个儿童老师永远不比我100分，每一次答我都全部对的。有一次我就找他，我说那个服侍我的是一个姊妹，我说姊妹姊妹，为什么明明是100分你给98分我？你知道亚洲的人，亚洲的人就是这样教人，说我不想你教啊，所以你只有98分。我还很清楚那个时候，但是那个对话就好像昨天发生一样，一眨眼，现在我连儿童聚会都教完了，现在没有人再邀请我去教儿童，因为我太老了。真的，人生原来是很快就过去，人生很短暂。最近我接到一个消息，有些人会认识我们，James Su朱弟兄，他癌症扩散了，对，已经到肺里面去。那么听到的时候，感觉很深，就觉得真的人生总有一天要过去，不过比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会更快。最近香港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我很记得这个姊妹，她少年的时候。是我服侍他，学习服侍过他，跟他们一起成长，然后后来他成长了，我的女儿是被他服侍过，在少年聚会里面非常好，我们是同一个学校，他很有本事，很好的一个姊妹，在他怀第二次怀孕的时候，两三个月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背啊很痛，那么他以为怀孕很自然就会背痛了，就以为是什么事情，后来就发觉是一照就发觉是胰脏癌，所以啊已经很大了，那个肿瘤已经很大，所以他在小孩子刚刚够2公斤的时候，医生就帮他还要顺产，要帮他弄出来，然后就立刻化疗，但是啊非常好一个姊妹，我去看他在医院里面给我的总是笑容，给我的总是个很好的很美丽的一个面孔，他不单只为自己祷告，他也传福音给所有其他的病人，也为全教会祷告。刚刚上个礼拜三，他就被主接去， 35岁。人生非常的短暂，人生不喜乐，因为人生要面对过去。这是一个80岁的人他对人生的一个感觉，就好像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年日，有一个弟兄，这些弟兄很认识他，在香港叫温弟兄，他每一次讲的时候，他说千万不要庆祝生日，千万不要庆祝生日。他说为什么呢？每一次庆祝生日，不是你长了一岁，是少了一年，你是少了一年啊！你在孩子庆祝的时候，你就发觉你袋里面啊，就好像少了一块钱一样，只有80块，现在已经用了60块了。再过一个生日，又少一块了。真实的情形，人生是短暂的。人生不单只是短暂，我们再读读第7、第8节。来，我请弟兄或是男姐，好吧，我们来读读第7、第8节的9节的上半，好吧，9节的上半，1、2、3。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灵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何来震怒当下。
好好，人不单只是短暂的，人生不单只是无把握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啊，会有一个特别的字叫罪业、罪孽、罪孽，或是说隐恶。原来神对我们是有一个怒气，为什么有一个怒气呢？人生不单是短暂，并且人呢、啊、是在罪恶之下，而这个罪恶带给我们的就是神不喜欢，神会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神不喜欢罪业，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人人都有一死，罪带给我们的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过得不开心，因为人在罪里面。你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大罪，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隐恶。
可能别人看不到，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藏的恶念。曾经有人说过，如果真的把你过去这一个星期所想的东西都能够录下来，然后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起来看，看看你过去一周所想的东西，第一个跑走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隐恶。在这里的比较好，我觉得加拿大比较文明啊。我在，对不起啊，我在国内工作啊，有时候我也租人家房子，哎呀，我们很有时候他本来个租约是2年，突然他儿子要结婚了、啊，要收把我的楼啊要收回去，那我觉得哎呀，人家好事嘛，对不对啊？我们也配合一下，不过你等我一下，等我找到房子，我尽快找，找完了我就立刻交给你，好不好？那么但是呢，还其实呢，来一个租约还有7个月，那提前那个租约里面有没有给他这个权利？但是因为他儿子要结婚，所以他一定要住，就来找我了。那我说好好好，你等我一下。第二天就打电话了，你看还走不走啊？再不走我就搞你了。我说是你找我啊，不是我要走啊，我现在要找房子还有时间啊。他说我不管，你下个礼拜就立刻搬走。我说没可能吧，对不对？我尽量配合你，你也给点时间我。好了，搞了搞了啊，幸好找到另外一个，就还开始要搬了，搬了，哇，真奇怪。看着我搬了，怕我好像把他的东西，其实所有全家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 但是他怕好像我怕会弄，因为他怕我弄坏了他房间，所以他在站在那，我说没所谓，你站在那，我慢慢搬完之后，然后不是要退租吗？退那个定金啊、押金啊等等等等。哇，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不讲道理的人。他说是，突然间就说了，我搬完了之后，准备把钥匙交他，他说你违约。突然就反过来说我违约，哎呀，我真觉得，哎呀，人真的给我有一个感觉，所以我后来我也没所谓啊，若是在这里就一定告他了，对不对？那么，但是我觉得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东西，好好好，在我能力范围里想走，我不是说我受欺负，我也不想会争跟和这些人争，但是我里面有些感觉，就是人啊，无论他多有钱。但是人还是在贪心的里面，人是还在自我中心的里面，只有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但其实这个都是罪，并且在我们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恶念。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罪的人都要面对死，死后才有审判。让我告诉一个故事吧，我在我们中间有个姊妹，她怎么得救呢？她是从国内移民到香港，他是做护士的，很快他在公医院里面找到一个工作，也是在肿瘤科里面做工作，他就进去了。那没有人问他全福音，没有人，他也没有答应人，因为那个刚刚来的时候都集中力量，所有时间都在医院里面服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到，在医院里面，当有医生跟他宣布，哦，你患了肿瘤了。他说很奇怪，有两种不同人的反应。有一种人就怎么讲啊，忘记那句话，说怨又
怨尤人，
哎，你们真好，怨天尤人啊，就在那儿啊大哭啊，甚至大骂，为什么会领导我？为什么偏偏要，广东话的，应该偏偏会搞到我？应该偏偏系我？为什么就领导我身上？有些人啊，哇，然后呢就骂医生，骂别人，骂所有人，很痛苦，并且呢很惧怕。但是他又看到一批人，很奇怪，当医生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很平静，很安息，好像没有担心一样。他就一直的去想找这个答案，但是他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他从来不知道有神，他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他从来不知道救主。他想不通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女的医生，这个医生也是内地来的，所以他特意去找他，他就真的问这个医生，他说为什么人有这样两个极不同的反应。那个女的医生原来来了香港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跟他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能够平静安息接受这些事情的都是因为有主的生命的人，因为他们不怕死亡。那个姊妹就问他，那个女不是姊妹，还没被成姊妹的姊妹，那个护士就问他为什么他们不怕死亡，大家都要死亡，他就说因为他们知道因着神的生命，他们死后不是永远的灭亡，反而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一句话讲到这个护士，女护士的那个里面，她当时没有信主，她只是放在里面一直继续的观察。到有一天她真的想信主的时候，去找那个女医生啊，找不到了，调了别的部门了，调去另外一个医院。她就说哦，她就以为自己没有缘分去信主了，你知道那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他说我就没有缘分了，他就没有再说了。那奇怪，经过大概九个月或是一年，他要去拿这个身份证，去拿身份证的时候，就在很难读的这个人民入境事务处，哎，很难读的一个这个人民入境事务处，去拿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突然间排在他前面的很熟面孔哦，原来就是那个女医生。哎呀，他说哎呀，这个有缘分啊，麻烦你带我去教会吧，麻烦你带我去信主吧。那个女医生就带他来教会里面， 到现在他全家还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他告诉我，人有神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人不单单是短暂，人还是在罪里面。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第十节跟第一啊第九节第十节吧，一二三。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
原来人生不单只是短暂，人生不单只是在罪恶的里面，在神的震怒之下，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八个字好不好？劳苦。在座的再加四个字。原来人生啊，在摩西的眼光里面，只有12个字，只有12个字，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如飞而去，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忙了一生，很羡慕温哥华，很羡慕加拿大，这里的生活太休闲了，天天都见到人家在跑啊，在骑吊车啊，在走海边啊，什么都没有事干啊，太舒服了。我们在香港真是困难了，上班啊，现在上班没有人在8点钟可以下班，当然没有加班费啊，没有什么东西啊。我女儿起初刚刚毕业的时候，第一年上班下班都是晚上10点钟，我说真的看着她就有点舍不得啊，是自己的女儿，幸好她现在慢慢调整过来了啊，现在已经第4年做事就可以7点多就可以下班了。不过怎么下午7点钟啊，在香港已经就哇很早啊这样。无论是怎么样，无论你很休闲也好，无论你很忙碌也好，一生过去你怎么样评价你的一生？这里有12个字，愁苦劳烦对，劳苦，劳苦没所谓，多做一点嘛，辛苦一点嘛，对不对？劳苦嘛，好吧，多点工作嘛，不是劳苦那么简单，还愁烦，是不是？我有时候觉得在温哥华传福音比较难了、啊，我怕你们都很不应该很多愁烦吧？还是愁啊，对吧？我听说这里的楼价也升了不少了，下一代怎么买楼啊？他愁你也愁啊，对不对？其实你们这里的社会的制度已经保护的很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还是愁啊，还是有人睡不着啊，还是有抑郁啊，有忧郁症是吧？啊，好多啊，我都不明白忧郁什么呢。我差一点受了这个谢弟兄引诱，让我移民过来，因为那么好的地方。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最多人有问题的是在欧洲，是在挪威，他们水平生活水平很高，但是啊实在没有事做，很愁烦啊，都不知道每天过怎么过那12、24个小时啊，天天坐在那儿，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啊，晚上太长了，人很沉闷，下起雨来，有人有谁说这个温哥华下起雨来更漂亮？但是在挪威啊，下起雨来，下起雪来啊，整个人啊就很沉闷。你知道挪威的自杀率啊是全世界差不多是最高的，好像别人都很羡慕，但是其实劳苦愁烦。有一个国内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以前好得多了，以前虽然是夏天很劳苦，但是劳苦完了晚上睡得很好。”现在文明了，啊，没有人去耕田了，去外面呢，去闯，去 赚钱了、啊、现在生活更文明了、啊、什么都有了，每个人都有几部电视机了，但是晚上睡不着了。反而啊，有一个人说啊，他说宁愿啊回到以前40年前中国，简简单单的生活，虽然是白饭青菜，却里面觉得过得更开心。人生不短就短暂，人生不但是在罪里面，人生还有劳苦愁烦，还要转眼成空，一下子剩下是什么呢？讲一个秘密给你们听，越剩的少啊，你的家庭更幸福。在香港，所有有钱人都出问题，一有钱呢、啊，剩下很多啊，下一代就怎么样，就争了，打官司。哎呀，我家以前有一个公司，那个老板呢、啊，实在太有钱，但他就不吃饭的我，他就很虐待我们，真的虐待我。下班啊，很早，4点就跟我说，你不准下班哦，等我，等到我叫你，你才可以进来，进完来见我才可以走。没事啦，那么好，他到8点钟了，就找秘书打个电话，爹就打个电话来了，好先生你进来，那么我就进去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原来他已经在那儿吃饭了，吃饭就在这，他是上海人，又是在座中有上海人呐、啊，请你们多多包涵，只是个别的啊，与有雷同实属巧合，他就在那儿吃，然后我就在那儿，我说不讲名字了。我说先生，你叫我进来做什么？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听着这个问题，我以为很重要了，什么共识啊，什么有决定啊，有什么意见啊等等。但我学一下呀，就是竖直我的耳朵来好好的听听。他说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一顿饭7块钱，医生说我可以活到105岁，你说可不可以？我坐在那里关我什么事啊，你吃什么也好，你活多长呀，你把我留到8点就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他是几千医生家的人，吃一顿饭才7块钱，7块港币，
1块钱，
这个等于1块钱加拿大币，200多医生家的人，2000多医生家的人，然后还要问我可不可以活到105岁。一方面有点气，但是里面就觉得主啊救我救我，我们基督徒有个好处，就可以跟主徒说我要下班了，主啊救我，给我一个答案，可以叫我立刻下班。哎，我们主很好的啊，突然就给我一个感觉，我就说老板，再吃便宜一点，吃到5块钱呢，可能活到150岁。他说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走吧，感谢主，我就可以下班了。那我不是讲笑话，而且真实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他最后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女儿，这个两个女儿就为着他剩下的家产就在争。大女儿就是很醒目，他就说叫他妈妈，就是那个老人家的太太，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呢，帮他离婚。因为帮他离婚的先拿了一半，你明白吧？然后呢，他那一半就给大姐姐，说换句话说，那个姐姐呢就可以拿到3/4了，就只剩下1/4啊，比那个小女儿。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觉得人是为你什么呢？其实不要说1/4啊，1/100啊，你都不知道怎么用了，就已经够你过几生里几世。拿那么多来干什么呢？但是最后要上法庭，最后啊要打很多的官司。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挣了的钱又如何呢？如飞而去，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你带什么走？你可以带什么走？在摩西的身上，他对人生的看法是不是悲观的？第一，人生是短暂的；第二，人生是在罪业的里面；第三，人生是虚空的。若是他写这些诗篇只到这里为止，我们大家都没有希望，我们就可以散会，散会。 有今朝有酒，酒今朝醉了，就不需要坐在这里。还可以啊，我现在讲到这里还听得懂我讲吧？
听得懂。
在美国有一个教授，他叫卢里 Glenn Lowry， 他曾经在哈佛大学、Kennedy 学院、西北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 他教经济跟公共政策，他是麻省理工的经济博士，拿到 Cookingham Fellowship 的研究基金，曾经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经济顾问。虽然是这样，他拥有长期的合约，事业非常的成功，可惜他的灵魂却是死亡。事业巅峰，但是他觉得人生是什么是真实的意义。他去到华盛顿，权贵名人都认识他，有研究的基金，有声誉，但可惜他经常的情绪低落，常常的大发脾气，也大声的叹息说人生没有意义，不停的说完又说，连他太太，这个是第二任的太太，也听惯了。虽然有很好的这个女子爱他做他的妻子，但是他还是无法，也不愿意死守这个婚姻的关系。他付出的很少，高傲与自傲、自我，使他无法与人建立成熟的关系。但是他说，他没有自杀的倾向，也没有精神问题，只是觉得没有真正的快乐。他的成就没有给他带来满足感，生命没有深度，没有意义。他觉得只是生活在生命的表层一样，人生只不过是一件事物接一件的事物，一场比赛跟着一场的比赛，但是连串的成就不能串起他人生命的意义。他也看不出这些事情可以带给他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另外，他虽然是那么成功，他也做了毒品与酒精的奴隶，他依靠毒品过日子，要吃毒品才能够享受晚间的娱乐，才有生命力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在社交里面，违罪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模式，情况逐渐的升级，终于影响了他的健康和生育。但是他似乎是失去了控制。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他们跟他说，这里有拯救的途径，可以脱离捆绑。那时候这位教授已经在精神病院里面接受戒毒的过程，逢礼拜五就有宗教的人士来讲，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在聚会中给他讲的话，但是他也提了很多的问题，会后继续跟他谈话，他不断的问，最后那个女生没有办法答他，就叫他，你不如读一读诗篇23篇。虽然他以前也知道这个诗篇，但是他要再读了。但是这一次读的时候，突然有一句亮话在他里面成为亮光。他说，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他这句话突然间在他里面非常的震撼。第二天他出院了，他的学校劝勉去教会，就在那年的复活节那一天，他就去到第一次去教会，他坐在那里整整2个小时，听到的信息是讲到救赎的问题，他一直的流泪，想起自己的作为需要何等多的赦免，但是他没有对人说我要承认我是基督徒，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已经被神的灵感动，他没有上前去祷告，也没有加入教会， 也没有认基督做他的救主，他聚会一完了他就立刻就走。不过那个感觉已经在他心里里面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他没有天突然间天打开的感觉，也没有特别的经历说神突然的来到，只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来读圣经，去教会学祷告，真实的认识自己，把自己向神打开，接受他的训示，也接受他的感动。他体会到自己生命中原来有极大的缺陷，落到这般的情况是没有人没有个人原因的，原来我所有不对劲的地方，他说是因为跟神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领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发觉不一样，他就打开他的心，让出一些空间，让福音这个种子种到他的心田里面，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断绝了的关系开始复苏，人生毫无目的的感觉也慢慢的消除，就发觉喜乐与满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就发觉原来向别人的他就发觉原来向别人的委身尽责才能获得生命最深的满足和最大的成就感，原来不是以自己的为中心，而是当我顾到别人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满足。慢慢他跟妻子道歉，恢复到那个甜美的东西，他甚至已经跟很久很久前妻所生的孩子没有联系了，他有一天有一个感动需要直接跟他们讲话。20年前的离婚本来是疏离的，本来是好像敌人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医治了他这个人，叫他有一个新的态度新的眼光来看这些人质的关系。他说我怎么知道复活和整个福音是真的，他说我知道，不单是因为我读过圣经，其实我经历过复活，我经历过神的话，主要在我自己的生命上得到证实。我知道神对人是无条件的爱这块的认知成为我个人在文化中在种族中在经济中在公益中在道德上我都发觉我有一个全新的理会，耶稣基督是盼望的根源，也是我们个人心灵的满足。摩西没有停在这里，还不太累吧？不累不了啊，继续还有一半呢啊，今天晚上可能长一点点啊。他说特别在十二节到15节是摩西因着对人生有这样的领会，然后产出一个祷告，产出一个呼求，产出一个求告。第12节说，他说求你赐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原来真正的智慧是当你知道你怎么用你自己的日子，这可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不是为自己有很多的追求，不是认为自己有很多的拥有，反而你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可以把你那个短暂的日子，请我们回到第1节第2节，尤其是用我们短暂的日子跟这个永恒的神发出关系，我们的日子就有价值，我们的日子就没有结构。纽约的朱弟兄说，我80岁零6个月，我知道我快要离开了，但是我但愿我生下来的日子没有一天是打折扣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愿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限的人生里面，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与这位永恒的神发生关系，让你的有限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永带着给你的是一个永恒的结果。所有东西都要过去， 所有东西都是暂时的，你所有拥有的东西，你最大的房子有一天都不是你的。亚历山大大王王帝他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在棺材里面让人在两面给他做一个洞，把他的小手伸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人生多辉煌，拥有多少的东西，到最后不是带不走。无论你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就，那个都没有永恒的意义。当你与这位永恒的神发生关系，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当你把你短暂的日子跟那个永恒的神连起来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真实的意义。第二，我们回到十二节吧。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请你记得，本来我以为今天晚上有人翻译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安排，但是我希望大家最少要记住这句话 teach us， 我们要向神有一个祷告，求你指教我们 teach us， 我们怎么数自己的日子，我们一天一天在神面前有没有意义呢？有没有价值呢？刚才我提到那个姊妹35岁未曾接受，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的小女儿跟我说，她说因为有 Facebook， 就是她最后一天被主接后绝去的那一天，有一个在香港大学一年级读医科的一个学生，她说原来以前啊，很久以前啊，曾经去过这个教会，听过福音，接受过这个姊妹啊，有6个月的服侍，后来她离开，她在 Facebook 里面看到她的情形，她不知道她那天要离开，她就在那一天打个电话给我女儿，说可不可以带我回教会，我想重新的聚会。后来提到这个姊妹，我女儿就跟她说她已经离开，她说哦，不如我考完试那个礼拜五就请你带我去大专聚会，我想恢复聚会。这个还不是那个点，那个点是我女儿回来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她加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她说爸爸，若是我死的那一天都有人因我得救，我的人生就太有价值了。我眼泪立刻流下来，我感觉这是一个人生最好最好的愿望，就是若是我离开的那天还有人因我能够回信主，还有人因我能够恢复到与神的关系，我的生命太有价值。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有限的日子里面都跟这位无限永恒的神发生关系，那么我们的一生就不会白过。十三节 Thank you。十三节，哎，对，耶和华，我要等到几十年？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这个也是第二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求你指教我，更好的翻译就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更好的翻译就求你怜悯你的仆人 ，Have mercy on us， 怜悯你的仆人，怎么可以？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活在罪中，因为人有罪，神的怒气啊住在人的身上，对不对？没有可能的，你犯了罪，一个警察一定追你的，一定会抓你的。我们神是圣洁的，当人在罪里面的时候，神就若是人要回到神面前，神想人回到神面前，但是因为人的罪啊，神的愤怒是不能不出来的。所以摩西有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向你的仆人发出一个怜悯怜恤，把你的愤怒拿走，请你归回，什么？他说你们要叫求你转回，不要把我们弃绝，不要因我们的罪来定我们的罪。神实在爱我们，神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成为一个挽回祭，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对不起，我要用多一点的圣经，让你们可以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好，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在做挽回祭，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不是挽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挽回是挽回神。当神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对人啊，就再不再有审判的眼光来看他。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在祭坛上，耶稣基督这个代罪的羔羊，是把神啊为我们挽回了神的愤怒，叫神不再定我们的罪。所以诗篇有一首很好的诗篇，是说天离地有多远，神的爱对我们就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他就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神牺牲了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不但就救赎了我们，赎我们从罪恶里面，赎我们从审判里面，赎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神跟这救耶稣基督，叫他成为一个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今天神对着我们来看，我们不再是他的敌人，神愿意与我们亲近。罗马书第五章也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就与神和好，不单只是与神和好，我们还以神为乐。若是你们留心听的话，今天这个营里面，我所有的事情都跟喜乐的人生是发出关系。我们唯有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以神为乐。不但只神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罪带给我们的审判，罪带给我们的震怒，罪带给我们所有的定罪，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我们回到十四节，十四节诗篇九十篇第十四节，那里说：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诗篇的九十篇，对，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人生一方面是短暂的，但是我们人生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于飞于去。我有一个同学，他很成功，他很早很早就在我们班里面非常成功。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他平常不请我们吃饭，他是一个很孤寒的人，只有我们请他吃饭他就来。突然间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邀请，我就非常受感动，就说哦好，我终于要去。他去了中午吃饭，中午吃饭还不请晚上，就是中午。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他是我们班里面第一个买到 Benz Mercedes 的人，所以故意要我们看看，还是橙色的，多么好，多么难看，橙色的 Benz， 奔驰是橙色的，我没见过橙色的，他就买了一部。不只是这样，他前后买了六部车，但是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是在广州上班。那么我就说，你礼拜六回来干什么？我礼拜六回来就是人家是溜狗嘛，我是溜车。因为那部车那个车啊几天都不动了不好，所以每个礼拜六早上就拿着每一部车溜它半个小时，这个就是我的礼拜六。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于飞而去。但是基督徒如果你能够早早保得他的慈爱，我们就能够见证说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很多人会告诉你，做基督徒唯一的后悔就是我们信的太晚。我感谢主，在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父母已经带我在儿童聚会， 我一直想知道主的大爱。在我整个经历我的读书，我出来工作，遇到有很多的困难，遇到有很多的压力，但耶稣基督成为我最大喜乐的源头。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姊妹，她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她也是很成功的工作，但是她最喜欢一首诗歌，有机会跟你们分享，就说我是一朵小白鹤。她常常说请不要搞咬我，我只要信靠神。很奇怪，她在工作里面带了无数的人得救，那些无数得救的人都不是因为她的讲道，只是因为她的笑容。他说为什么你做到这个地步还可以那么好的笑容呢？就是因为笑容把这些同事们带到主的面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早早把他的慈爱，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吧，我们刚唱一唱刚才那首诗歌，我很喜欢，你最后那首耶稣爱你，好不好？麻烦你们，我再唱一唱，然后再讲一讲就完了哈。大家忍耐，忍耐一点点就可以了哈。
1501，
我觉得那个诗歌太宝贵，不知我放在哪里了，太宝贵了，勾起来。陈弟兄，你还是带着我们一起唱吧，你唱的太好了，带着我们一起唱。好，我们一起来唱唱，好不好 ？OK。是应该唱给你听的，所以应该唱给你旁边的人听的。那若是你认识他，我们跟他握握手，在唱的时候，耶稣爱你。我们这样唱了一下，我唱姊妹第一节，弟兄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唱，姊妹们先。
耶稣爱你，
我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在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
旁边是一个福音的朋友，今天跟着他，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耶稣救你，人类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
我们在一起。
带你进入光明国度。
是不是信了主我一定找到职业啊？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在香港的时候就说有没有奶粉派啊？因为以前中国啊，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乐意的把奶粉给，奶粉是吧？
派奶粉，
对不对？然后有人说，哎呀，有些人就不尊重，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信耶稣有饭掉下来啊，是不是都是很好？一定是不是健康啊？一定是不是没有其他东西啊？各位朋友，请看诗篇九十篇第十五节。当摩西知道人生原来是短暂，原来是在最终，原来是在虚空的里面，他向神有四个的求夫求告。第一个求告，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第二，他求你怜悯我，求你的怜恤临到我。第三，他说求你叫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英文是第一 teach us， 第二 have mercy on us， 第三 satisfy us。 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向主有这样的祈求，但是他不停在三个，他还有第四个。我们一起读第十五节，同学们，一二三。
所以要照着你使我们受
再读一次好不好？非常好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求
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今天我很郑重地告诉大家，告诉甚至没有信主的人，我告诉你，信主主的时候以后不是一帆风顺的。先不要走，先不要走，先听我讲完才走。不是无病痛的。刚才说我来之前，我以为我以前最骄傲的就是我的肺了，你知不知道？我骄傲，我这个整个身体就是我的肺，因为我声音很大的。我通常啊，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报告，刚才还要用这个麦，通常他们要报告就找我，就不用麦的，你讲就可以了。我的肺容量是最大的，但是就在我来之前，我肺感染。人生是很软弱的，人生在不知的不觉的里头，你没有的办法，没有说是一帆风顺。我们会有受苦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有可能会去到遭难的年岁。那基督徒不是一定是顺风顺水的啊，没有工作就找到工作，没有饭吃天就有天有掉下。那以前有，在以色列人的时候有马达，我天上掉下来。那现在不用这个东西了。不过基督徒不同的点就是，我们虽然有受苦的日子，虽然我们有遭难的年岁，但是我们是什么？喜乐。这个都是基督徒的见证，这个是有神的人不同的见证。不要迷信，不要说啊，我拜了这个就一定好了啊！我不敢说这句话。神怜悯你，好吧？就好像那个姊妹一样，她可能医治她，也可能不医治她。我们不知道神的手是怎么做事。我不担保你今天信主了明天就找到工作，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告诉你，就算你找不到工作，你里面还是有喜乐，你里面还是有安息，你还里面还有是有力量。我永远记得有一个弟兄叫尼托生弟兄，他为着主做主的，为着主的缘故为主做见证，在内地的时候被关到监牢里面， 啊，从1952年吧，一直到1972年，20年在战斗里面。他出来之后所留下的话不多，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我，他说我仍然能够维持我的喜乐，因为为主缘故坐牢20年的弟兄，出来没有多久都被主接去，但是他留下一句话说，我仍然能够维持我的喜乐。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天，无论我们遭遇的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还可以说这一句话，在我受苦的日子，甚至到遭难的年岁里面，我们仍然的喜乐。所以喜乐不在外面的环境，喜乐不在于我们外面的遭遇，喜乐不是在顺境里面才喜乐，真正的喜乐是经得起环境，真正的喜乐是经得起打击，真正的喜乐是经过的最受苦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喜乐还是涌出来的，这个才是一个永恒的喜乐。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你愿意的话，就应该好像摩西一样，向神有一个呼求，主啊，求你指教；第二，求你怜悯我；第三，求你满足我；第四，求你使我在这些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喜乐。我再用英文说一次 ，Lord teach us, Lord have mercy on us, Lord satisfy us, Lord make us glad, make us glad。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再唱这首歌。耶稣爱你。若是你在听着这些话，唱着诗歌有这些感觉的话，我希望你的心向这位主打开。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们一同的站起来，我们再唱这首诗歌，耶稣爱你。心打开，愿意能接受耶稣的爱，愿意让你的人生能够真正有个喜乐的人生。这一刻就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这位真神进到你的心的里面，向他有一个求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求你在我们经过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喜乐。 吧，我带大家有一个祷告，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好吧，我祷告一句，请你们跟我祷告一句，作为你们自己的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晚上你怜悯了我，叫我能够认识你，是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我愿意将我的心打开，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赦免我所有的隐恶，叫我能够饱尝到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感谢主，奉主的名，阿门。我再唱一遍好不好？耶稣爱你。进入他的国度。